第一章，我们就从第一章第一节看起啊。约书亚记，我们都知道，就是想讲神怎么借着约书亚把以色列人带到流奶与蜜之地啊。我们看第一章所讲的，第一章第一节，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我不知道为什么和合本哈翻嫩的儿子，我自己没有考察过，不过有个印象，就是圣经里面字啊、哦、常常跟那个人呢有点关系，比较不好的人呢就常常有用个压字哈，那个字不算是很好的字。那嫩的儿子呢，我也不知道这个音原来跟嫩近不近，但是约书亚给人的印象呢，起码在这件事以前呢是很嫩的，就是有点少不更事哈。他在出埃及记31章跟摩西一起下山的时候，他说哎呦，这营中有征战的声音，摩西说不是这人打胜仗的声音，也不是打败仗的声音，是人唱歌的声音。就约书亚判断的能力不好，判断错误了，根本就是别人在跳舞在作恶，然后约书亚以为是在打仗的声音。另外呢，在民数记11章那里讲到耶和华要摩西把他的灵分给其他的人，一起聚集在一个地方受感说话，但是有两个人在11章的26节，有两个人仍然在营里面，他们两个人不出来，一个叫伊利达，一个叫米达，他们是被掳的哈，被掳的人当中没有到会幕那里，但是他们在里面也说话了。那这件事有很深刻的印象，就是当摩西的灵分给大家的时候，大家比较能自治，但是呢治理自己，但是也产生一个结果，就是比较喜欢自主，那么造成以色列人很多后来的悖逆，可能都是因为这次灵的分享造成了祝福，但是每一个祝福我们不好好用，也会造成骄傲和自大，彼可取而代也，我也可以，摩西有什么了不起。后来在圣经讲到说可拉党悖逆的时候，可拉党的那个作为跟伊利达米达也有点像，就是在16章的14节，我们不上去，摩西要他们来他们不来，这两个人不知道什么理由也没有来，这不是一件好事情。我看过不少解经家说，整个以色列在民数记里的悖逆跟一个祝福，就是神的灵分给大家有关系，这是好事，就有点像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下来，这是好事，但是也后来有人因为有圣灵有能力就开始自大了。好，这个不是一件，就是结果不美满，但是你可以看到摩西心胸广大哈。那个在民数记11章讲到说有个少年人呢，就是约书亚，他说伊利达米达在营里说预言呢，这应该禁止。那里又讲到摩西的帮手，就是讲这个帮手不太会帮忙哈，很容易嫉妒，是摩西拣选的，说请我主摩西禁止他们。摩西就对他说，就对约书亚说，你为我的缘故嫉妒人吗？唯愿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愿耶和华把他的灵降在他们身上。好，这个是约书亚曾经有过的两件事情，就是一件事说话相当的急躁，另外一件事呢就是有一点小气哈。那我提这个事情，就是当神要摩西呢就把约书亚立为这个继承他的人，本来他就是他的帮手，现在不只是帮手了，是继承人哈。那个是在民数记第28章哈，那个时候摩西已经知道他不能够带他们去了，那因为耶和华说你没有尊我为圣，那摩西就说愿耶和华万人之灵的神立一个人治理会众，可以在他们面前出入，也可以引导他们，免得耶和华的会众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啊。这是非常感谢主， 一个伟大的领袖啊，有胸襟而且有眼光，他能够看得到，他不会有一种想法舍我其谁，只有我能做，他不会有一个错误的责任感。有的时候责任感错误就是我走了就没有人能做事，所以我就站着茅坑不拉屎，不可以。摩西就说，哎呀，愿耶和华万人的灵，就跟他跟约书亚讲过一样，愿大家都能够被圣灵感动，都能够来说话。但是教会会众任何一个团体都需要有人来治理，他们就是可以教导他们，在他们面前出入引导，出入引导哈，都是做领袖。出入可能有讲跟耶和华接触，然后来告诉他们耶和华的话，要不然就没有牧人的羊群一样。现在教会有很多的亏损，很多教会有很多的亏损。那么我觉得有一个很恐怖的事，在北美特别有这样情形，就是很多教会没有牧师了，因为种种的原因，牧师不能在一个教会久留。那这种情形已经好可能有10年20年了，那就给教会一个更坏的结果，没有牧师我们自己来也可以嘛。对了，没有牧师自己来也不是不可以，但是任何一个最小的单位、家庭到大公司、国家、教会，不管是世俗的、教会的，都一定需要有人领导，一定的，要不然我们就是像没有羊群的牧人一样，会散，会很惨。哦，耶和华摩西知道自己不能进去，他就求神引导一个人，真是啊。他常常会求神让他能进去，但是他也知道更重要的是，不管是不是我，需要有个人引导。耶和华就对摩西说，嫩的儿子约书亚是心中有灵的，你将他领来按守在他头上，使他站在祭司以利亚撒和全会众面前嘱咐他，然后要把你的尊荣给他。这都是我们常常不愿意做的事。摩西就给了他尊荣，然后也要以利亚撒凭乌灵的判断为他求问耶和华，然后指引他。这是一个布达，这就是约书亚了。约书亚就，然后约书亚还可以等候摩西啊。哎呀，我都不知道约书亚，我们刚刚已经讲过，很嫩，判断力不是很好，把拜偶像唱歌跳舞声音讲成打仗的声音，心胸不是很广大。那你看他整个做的事，唯一一件事，而且那件事好像主要是加勒做的，就是他们12个探子回来的时候，他站在耶和华这边，这是他做的唯一一件好事。甚至在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一节，在称呼约书亚的时候，也没有说耶和华的仆人约书亚，约书亚还没这个身份。耶和华的仆人在圣经里是一个重要的名词，耶和华的仆人后来尤其到了以赛亚书里面，就是预表耶稣了。耶和华的仆人，那个受苦的仆人，耶和华的仆人是一个荣耀的称呼，而约书亚一直没有这个身份。约书亚只有一个身份，就是摩西的帮手，只是一个助教。我们感谢主啊，我们就先跳到后面讲一下啊。各位不必看啊，到约书亚记24章要结束的时候，24章29节也称耶和华的仆人嫩的儿子约书亚死了。做神的仆人是荣耀的，做神的仆人就是世界的主人。做神的仆人，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7章也这样讲，我们不做任何人的仆人，但是我们因为是主的仆人，我们也做任何人的仆人。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也讲，就是他是耶稣基督的仆人，他是神的仆人，奴仆。好，现在这个仆人死了，那怎么办？请他的助手来做。第二节，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着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地去。各位，我们华人不喜欢听到死哈，其实我们应该一点都不怕死。死在基督身上是一种安歇，习了劳苦，而且得到美好的荣耀和一切的上帝给我们永恒的祝福。痛苦没有了，只有快乐。 但在世界上，当人死了以后，那么有的时候人死了是松一口气。那个西方啊，人死了坟墓上大概都有一个Rest in peace, R.I.P. 啊，就是安息了。那么有的时候有些人很痛苦，就是说他死了，别人就 rest in peace 哈，别人就可以安息哈，就不受打扰了哈。不过摩西这时候死了，我自己想，约书亚一定吓死了，因为耶和华的仆人摩西做不到耶和华给他的工作。耶和华给摩西的工作有两个大事，或者三个大事。第一个是带他们出埃及，脱离为奴之家；第二个是跟耶和华立约，成为神的子民。这两个他做了。那么成为神的子民，第三个可以说就在旷野带领他们，这一二三都可以连在一起。第四个，或者是最重要那个，就是把他们带到流奶与蜜之地。但是摩西没有做到，不但没有做到，自己都进不去。哎，摩西都做不到，约书亚怎么做得到啊？就是我们常常会有这种，我记得有这种想法。我记得我那时候虽然还算小哈，但是也有这个感觉，也不是太小了啊，也二十几岁了。就老总统过世的时候，我有一个感觉，虽然老总统过世之前生病已经生很长一段时间，主要都是金国先生在做了，但是觉得他一死啊，真跟那个很多人说顿失所依啊。我觉得很多人难过之外，有一个就是害怕，害怕就是怕共产党打过来。现在大家不知道记不记得，摩西死了，这领袖是谁？摩西那么伟大，整个200万人，你看他常常都罩不住，哎，以色列人都不听他的。我也不知道像王永庆先生啊，或者这些有名的人物啊，中国历史历代的英明的君主死了，或者强人死了，他是不是很难咽一口气，或者是很难闭上眼，因为不知道他们会怎么样啊？这个人死之前的那个遗憾，这是很多的，害怕的。会怎么样？能完成吗？好，各位，我们自己呢？对不起，我不怕讲这些不吉利的话，因为我们基督徒不怕。我们死了，我们安心不安心？我们对我们自己的去处安心不安心？我们对我们的儿女安心不安心？我们对我们的工作安心不安心？如果你是有事业的，你的公司安心不安心？也不是咒诅沈牧师，如果沈牧师离开，他对信友堂安心不安心？各位，我们一定都会有担心的。尤其你能干，尤其你熟悉，你会担心。摩西的心情怎么样？我们今天不去看，在《生命记》最后几章有讲，他知道以色列会悖逆，但是他安心。各位，基本上我们对任何事都安心，因为在上帝的手里。所以我敢讲这样的话，各位不要害怕，耶和华必看顾我们每个人，耶和华都看顾，耶和华看顾的比我们看顾的还更好。我们不是说我们不负责任。耶和华对摩西讲的话，我们刚刚看到一点，是摩西主动提出来的，需要耶和华设立一个人，耶和华也就设立了一个人。然后现在对约书亚讲了，我仆人摩西死了，他特别讲这句话，每个人都知道摩西死了，耶和华还特别讲，就是提醒你不要希望他复活，你不要希望有别人来，我的仆人死掉了，现在我没仆人，就是你。你起来，这个起来也是常常圣经用的字眼。神对约拿也讲起来，神对以利亚也讲起来，起来是提醒你，你有事情要做。我不知道耶和华是不是也在表达说，约书亚心里的想法，他没有说带领众百姓过河。他说你和他们一起过，约瑟自己带也不知道怎么带领。各位，这是很恐怖的事，那个摩西那么伟大的人都不能带领他们，每次要带领集合要他们做什么，就有声音，就有叛逆，就有不听的。 现在约书亚怎么带呢？要带领他们过约旦河，要往我所赐给以色列地去。然后上帝就有很漂亮的应许啊，第三节，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脚掌所踏，你走到哪里哪里是你的，只要符合我的旨意，走到哪里哪里是你的。当然我也不知道后来但以理在不是后来后来那个就是使徒行传斯蒂凡啊，他在讲这件往事的时候，在讲神应许亚伯拉罕的往事的时候，他也说了神给他那个地方连立足之地都没有，就脚掌踏了，亚伯拉罕踏了那些地方，但是神都没有给他。神虽然应许给他，却是等了430年后才讲，这一次不单言了，是你们脚掌踏的，我都照所应许给摩西的话赐给你们。应许给亚伯拉罕，应许给摩西，我们都会怕啊。应许给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没得到，新应许给摩西，摩西也没得到。神不会错的，神现在说一定给你，从利巴嫩到伯拉大河赫人全地。他特别提赫人，也是让我们想到赫人很凶悍，而且我们连历史有赫人帝国，赫人你在创世纪也看到他跟亚伯拉罕打交道很诡诈，亚伯拉罕要买一块坟地，赫人非常诡诈，通通给你，到大海日落之处都做你们的边界。第五节，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各位，我们不要害怕，我们会害怕，我们年轻的时候出生之犊也许不怕虎，中年老人以后可能会害怕，当然也有人刚好相反，刚开始的时候比较胆怯，有了经验就比较不胆怯了，第一次开车上路会害怕，开了100次就不害怕了，这都有可能。不过总的来讲，我们的肉体随着我们的衰残是会越来越害怕，可能越来越怕做身体检查，可能越来越怕过冬天。我以前最喜欢过冬天的，现在开始有点怕冬天了，因为没有以前那么身体好了，会比较怕冷了。哦，以前哇，一想到去高雄就怕啊，现在想要去高雄，哎呀，很温暖的地方。人会怕冷，人会怕很多东西。我碰到好多人，年轻的时候天不怕地不怕，后来都怕了。每个人可能就肉体来讲都有这种可能，因为我们衰残了，我们会怕。我们都知道，所有人都知道，到最后就是死亡，所以会害怕。现在我在讲道的时候讲过，过约旦河有两重意思。过约旦河一重意思是得到流奶与蜜之地，另外一个是死亡。过约旦河如果顺利，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那你就得到最美好的。过约旦河如果有一点不顺利，河里可以把你淹死，然后那边强壮的迦南人可以把你消灭，你又没有地方退，你是必死的，那他也会害怕。你不要怕，这句话有点说起来有点狂，但基督徒如果在神面前谦卑的话，我们敬畏上帝，神一定保守我们，没有一个人在你面前站立得住。如果我们在神面前是俯伏敬拜的，是顺服的，神会让我们没有一个人在我们面前站立得住，也就是说没有一个人能够挡路，没有一个人，不是我们，我们算老几嘛？我们不能骄傲狂妄的，我们只能谦卑下来。但是如果谦卑，神就为你开路，无人在你面前站立得住。凡是抵挡的，以前法老抵挡摩西，法老有多大的力量？没有用。红海抵挡以色列，红海有多大力量？没有用。约旦河也不能抵挡，各位，任何不能抵挡，包括死亡不能抵挡我们。我们没有办法不死，但是我们一死，我们得胜，得到非常美好的祝福。 我现在如果我是约书亚，我非常希望摩西能活下去。哎呀，跟着你一起就好了，大树底下好乘凉。没有，一代一代要交替。你觉得不能教，我也不知道摩西应该不会觉得不能教，他对神有信心的，他自己受到很多管教，没有一个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稳。不过神对先知也讲过，耶利米、以西结、以赛亚都讲过类似的话，你不要在他们面前胆怯，免得我使你胆怯。不要胆怯，走得正就不要胆怯，自己是罪恶就一定要认罪悔改，那就不胆怯。我们基督不是懦弱的，也不害怕的，我们面对恶势力不要害怕。我说这个是对我自己讲，各位包括对死亡不要害怕，认罪不要害怕，我们只要肯谦卑认罪，在神面前谦卑，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不是我们了不起，神同在，这个从旧约就开始，一直到新约，耶稣道成肉身，以马内利更重要，神同在就得胜，神不撇弃也不丢下。人会撇弃我们，人会丢下我们，我们也会丢下别人。因为我还记得很多人死了，哇，活着的人，哎呀，你怎么把我们丢下了？人间人会丢弃你，你会丢弃人，只要有神，你什么都不失去。不要丢弃神，神不会丢弃你，你也有你一切永远的祝福。神给这个话就要有这个话结果，这个话结果就是第六节，刚强壮胆。不要害怕，要刚强壮胆，这都是圣灵给我们的力量。这一段话是我们和合本前面讲勉励、安慰、劝勉、警告、提醒，这都是圣灵的工作，保惠师的工作，叫我们坚定，叫我们知道神给我们的安慰和鼓励。我们在服侍主的时候，我自己越来越觉得，我常常需要对自己讲，我需要对别人讲，我需要责备人、安慰人、鼓励人。这没有上帝的圣灵，没有上帝的话，责备人没有力量也被人家骂，安慰人没有力量，人家还是没有力量，鼓励人没有力量，人家不受安慰。有圣灵，刚强壮胆，神的话一定有力量。刚强壮胆，你会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我很喜欢信友堂的传统，我们没有那些夸大的话，我们没有那些宣告我们得胜了，神会给我们多少的这些夸大的话。我们不讲那些夸大的话，但是我们讲神的话。我们需要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信心，神的话一点一话都不会废掉，安定在天，实践在地，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而且神借着他的仆人承受那地为业。我们求主让我们尽心尽力的服侍他，让我们能够使我们的儿女承受神的恩典，让我们能使我们的朋友、父母承受神的恩典。这是上帝启示应许的，上帝就借着他的仆人一个渺小的约书亚来做这个事。但是你一定要，第七节再一次提醒，刚强大大壮胆。越是看到困难，我们不是莽撞，但是我们依靠上帝，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可以顺利。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中，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一切写的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我们不是过坟墓晚上吹口哨，不是自我鼓励，不是自己给自己打气，是神的话与我们同在，是教会与我们同在，是弟兄姐妹与我们同在，是上帝的律法与我们同在。不做亏心事，中国人都会说不怕鬼敲门。我们遵守上帝的话，我们不怕死，我们不怕鬼，我们不怕任何东西。我们没有遵守，我们认罪悔改，我们也不怕。胆要壮，不是像黑道那样胆壮，胆要壮不是我手里有钱胆就壮，胆要壮不是因为我的现在身体不错，壮胆刚强不是血气，不是霸道，不是我有几个钱，不是我有权， 不是我可以命令人家怎样。刚强壮胆是因为耶和华的话没有离开我，我谨守遵行，我行得正直，这是万事一系不会改变的。我仆人摩西死了，我仆人摩西吩咐你的律法不会死啊，这我也听过很多的传道人讲，甚至有听过信友堂也这样，我们的传家宝就是圣经，我们传家宝就是上帝的道，我们跟而且没有第二个了，我们一定要传下去，那传下去就是自己要谨守，这没有人能偷走的，不信主的人也一点都不稀罕，不觉得这是宝，所以我们要传下去，我们以他为宝，我们越以他为宝，我们就越能传下去，珍惜爱护谨守遵行。哎呀，我何等喜爱你的话，昼夜思想，这很好，他有叫你昼夜思想，这是也是诗篇第一篇的话，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但是我们不是只有思想，我们思想是表示我们尊重他，我们依靠他，我们寻求他，我们不是在思想一个什么一盘棋，或者思想一个音乐，那些也都不错，我们思想是敬畏上帝，喜悦上帝，多思想能够遵行这上面写的一切话，一个字不少，一个字不多，我们的道路亨通，凡事顺利。思想神的话，遵行神的话，就更刚强壮胆，神就一定与我们同在，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第十节，于是约书亚吩咐百姓的官长说啊，他也有一些同工，百姓的官长说，你们要走遍营中，吩咐百姓说，当预备食物，因为三日之内你们要过这约旦河进去，得耶和华你们神赐你们为业之地。好，在前面这两章里面哈，好几次出现三天三日，就是三天，我不知道这三天是怎么算法哈，不过他都要表达是很，我想是时间不长，走遍全营预备食物。哎，这也有点奇怪啊，为什么要预备食物呢？每天都有玛拿，他们玛拿的停止呢，是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了，这里应该玛拿还没有停止，不过他们大概应该知道这件事，上帝在每个时候每个地方都有他奇妙的作为，都有他的恩典。我们不信主的人常常会说，有一好没有两好啊，人间没有锦上添花的事，这可能都是我们的悲观的想法了。世界上面其实一好都没有，可是对基督徒来讲，我们有一好，那一好如果是上帝的话，你就不只有良好，先求神的国和义，这一切都加给你。我们基督徒是非常有福的，神是会祝福的，不过神的祝福需要你成长。你在旷野里吃玛拿很好，你不必耕种，不必浇灌，不必收割就有了，但是哎呦，天天吃也有点乏味。你进到迦南地可以吃迦南的土产，很好，终于可以吃这些好吃的东西了，但是你需要作战，你需要耕耘。华人会说有一好没有两好，我们会说都好，我们可以吃到多元的东西，我们也可以有耕耘的愉快。好，现在你们要预备食物，因为你们要过约旦河了。我想预备食物过约旦河呢，大概约书亚是感觉到知道，或者他怎么知道他们快要没有这个东西。我不知道这个预备食物是不是他比较没有信心，还是就是一个谨慎吧。我们现在要过去了，约旦河里有没有鱼我也不知道，有鱼那个河水干了应该也没有什么鱼可以抓，要过去。各位，这都是我们看约书亚记啊，很正常，大家都看，你要预备好食物，然后过去，我们后面看到有受割礼这些事。可你不觉得他们好像有一件事没做吗？最重要一件事没做吗？ 有一件很重要的事，下一章做了，就去勘察耶利哥城。另外一个就是，哎，他们要开始打仗了，预备你们的兵器，他们应该没有什么兵器。一直到扫罗的时候，也只有扫罗和约拿丹有兵器，以色列人都是拿石头做武器的。他们怎么跟那么巨大的敌人作战呢？你怎么作战？好，我们感谢主，在不久以前他们在旷野曾经跟两个王作战过，经历过上帝让他们得胜。在更早的时候他们也有跟仇敌作战过，感谢主。但是究竟这是面临那个巨人。各位，我再说一次，进到迦南地是一件祝福，那是表示进到流奶与蜜之地。但是进到迦南地也是一个恐怖的事，因为你要跟高得顶天的城墙和人作战。你们，我们基督徒在丰富的地方，在那些人的眼前好像蚱蜢一样，我们很渺小的。当我们自己，当我们的儿女，当我们的孙子孙女，当我们的丈夫妻子进入世界上工作的时候，都是这样。从古到今都是，从我们小到大，出去读书是好事，到什么地方去工作是好事，我们都基督徒用一个正面的观点来看，都是神要给我们的流奶与蜜之地，都是神要给我们的祝福。但另外我们也一点不轻看困难啊，困难重重，有非常多的艰难敌人，怎么打？我们也需要预备。神就是一直在从旧约到新约一直在劝我们，需要操练。基督徒不是不操练，甚至基督徒有比别人更多的操练和努力。我不知道多久没有来加勒团契了。加勒团契在这边讲了多久了？一年嘛，哈。反正我的印象总是在五楼哈，在五楼大家那边冷气会比较冷一点的。现在是从后面来的哈。那现在呢，加勒团契在这边，然后有椅子有桌子嘛。各位，这都要有人预备。刚刚侯姐带我们跳舞，这需要有人预备。你不要看那么简单，放个音乐也需要预备。你去放放不出来，我去放也放不出来。你关这个也要预备，你需要操练一下，这怎么关，要按哪一个。我看很多人按了半天关不起来的。我们一切仰望主，但是大事小事都要预备。我们不是随便的人，我们不是啊依靠主了主会怎么样，没有，要谨慎，要预备，要去作战。但是这一切的预备需要在学习每件事上信靠上帝。没有一卷书不是强调这个。你要去打仗，你要预备打仗吗？是的，但是那不是最重要。你要去打仗，你要谨守遵行着律法书上的话。你要去打仗，你要做什么？你要听耶和华的话。所以他们打第一场仗，他们没有兵器，或者他们主要不是用兵器，不是用云梯，不是用任何一种攻城的方式。不管他们会不会，不会更需要练习。但神说不要，你们打第一场仗的打法，这我们今天不去讲它了，是六天不讲话就绕城，第七天要大喊，然后绕七次啊就可以了。我们以后每一城每一个城都不是这样打下来的。你也不要把那个当做一个标准。现在教会里面很多地方很喜欢，我也觉得不是坏事啊，只要你不是迷信就好。很多人，我也很希望信友堂我们能够马上就开始了哈，就到一个地方要植堂了，要买这块地了，或者买这个房子了，要去跟这个仲介谈判了，就先去那里绕个几圈，想绕耶利哥城，这不是坏事了。我们照着圣经上去做，可以。各位，你以后也可以哦。你要住在哪个地方，你先去绕几圈也不是坏事。只要我们不是迷信就好。迷信就是说你心里不敬畏上帝，以为走一走就去邪，那就是迷信。你一定要听耶和华的话，学习听耶和华的话， 学习顺服耶和华话，从旧约，从创世纪，特别是出埃及记，在西乃山底下神颁布这律法书，不可以离开你的口，昼夜思想，要听神的话。那这是总的细节上的哦，你们这次打仗要怎样，我们这里也提一下了，你打仗要怎么打，我说总共绕13次，但那其实不是重点的，神要你绕几次就绕几次，神不要你绕就不要绕，重点是你要听神的话。就在我们应该是这个礼拜要讲的嘛，就在以色列听神的话打了胜仗，不可思议的胜仗，耶利哥城垮下来那一次，就有一个人没有听神的话，第二场就败了。所以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你们会得这个地方。所有所要讲的话，就是约书亚记第一章，你一定要神的同在，神的同在就一定是遵行神的话，遵行神的话，昼夜思想，你就刚强壮胆。好，不过我们可以做的也做，我不知道约书亚这句话吩咐的对不对，走遍营中吩咐百姓，当预备食物，3日之内你们要过约旦河，得进去得耶和华你们神所赐你们为业之地。我也不知道约书亚为什么这样讲哈，要得这个地方，其实照任何人讲就是准备打仗了，他都不讲打仗了，他都不讲说打仗，就是好像去瞎去买东西一样，去大润发一样，哪那么简单？是很简单，听主的话，听主的话不是没有辛苦，不是没有艰难，但是听主的话。然后在这里也有一个算比较是插曲的事情哈，12节，约书亚对流便人、加德人和马拿西半支派的人说：“你们要追念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们的话，说耶和华你们的神使你们得享平安，也将这地赐给你们，你们的妻子孩子和牲畜可以留在约旦河东摩西所给你们的地，但你们中间一切大能的勇士都要带着兵器在你们弟兄前面过去帮助他们。”好，这件事情呢，圣经没有说这两个半支派做错了，没有直接这样讲，所以我们也不能说他们是做错了。不过呢，这的确是一个很遗憾的事。这个事情记载在民数记第32章，就是流便、加德这两个支派，后来马拿西半支派呢，他们看到约旦河东的亚谢地和基列地是可以放牧牲畜的地方，然后他们就来见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了。他说：“这个地方啊，可以放牧，我们也有。那如果你愿意的话，把这个地给我们，我们不要过约旦河。”那摩西当然很生气了。哦，你们看到这里好，你们就要留在这里。那大家都不想过去了，因为过去要打仗了。流奶与蜜之地，美好的都是上帝的恩典，上帝一切都是上帝恩典，恩典一定是美好的。但是我们常常讲，恩典不是叫我们懒惰的，你要打，你不过去那还得了？摩西就很生气了啊！在32章以后就讲到耶和华怒气发作，20岁以上的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现在发了这么多怒气，你们还要这样吗？这两支派的人就圣经讲，他们就更接近摩西说，我们在这里呢，是为我们的妇人孩子，我们自己会带着兵器行在以色列前头，到他们自己的地方去。这样我听起来觉得很好了，妇人孩子在这边不跟我们一起去，比较不会连累我们作战，夫人孩子在这边，在这边我们也打得比较尽力一点。我们如果在这里有一块地，以后进到迦南地不必跟大家分，大家饼就大了一点。看起来每件事都是好事哈。那整个在第32章里面，我们也没有看到上帝责备他们， 应该不是一件坏事情。但是恐怕到后来历史的发展来讲，实在不是很理想。有历史的发展，后来这两个半支派呢是最早消失的。那我要说的就是，各位不要远离上帝，不要远离上帝的家，不要远离其他的支派，不要远离其他的弟兄姐妹。远离是危险的哈。好，这里我们不能够分析太多，因为圣经没有说神责备这件事，只是我们被提醒应该是很合理的。远离神的家，远离神的教会，远离其他支派是危险，即使你有两个半支派。约书亚跟这两个支派的人讲，他也必须常常提出上方宝剑，就是这是摩西吩咐，他自己还不敢讲我吩咐哈。你们记得摩西吩咐的哦，摩西给你们这个地方哦，但你们的勇士要在你们弟兄前面过去帮助他们。十五节，等到耶和华使你们的弟兄像你们一样得享平安，并且得着耶和华你们神所赐他们为业之地，那时才可以回到你们所得之地承受为业，就是耶和华的仆人摩西在约旦河东向日出之地所给你们的。我真不知道今天讲到这一段啊，多久以后会跟信友堂的职堂连在一起。我们是一定需要职堂了，长老跟我们传道同工讲了，这职堂不是指说我们长期的宣教啊，要到哪里去建立教会啊，或者是长期的施工，这个是很现实的。所以我们在讨论的时候，我们不是在讲到说我们什么时候要到澎湖职堂啊，或者到中国大陆职堂啊，在美国职堂，这都很久以后的事，我们是现在要疏散人口，就是现在最好是这几个礼拜就能疏散人口。这要怎么做呢？我想到就新店啊木栅的在他们那个地方聚会，我就在想，如果在那边聚会，如果那个场地很好，如果一切环境都很好，招待也很好，讲到什么都很舒服，那以后去教会不必找停车位啊，不必花半小时走路三分钟到，大家都愿意。如果在那又很好又不好，要搬椅子又很辛苦，大家也许都不想去。我们人都会有这些软弱。这两个半支派的人，他们去打仗，他们打仗，他们会觉得不会不会觉得不甘心？打的又不是我的，我们已经有地方，那就是自私。如果他们愿意去打，那么又跟弟兄姐妹连在一起，这就是祝福。那我们如果就要有马上的职堂，我觉得恐怕是一定要有马上，起码我们不讲职堂，就疏散人口的话，都会有辛苦。我估计在别的地方刚开始觉得比较辛苦，那我们就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大家其实是一体的，我们能够在这个分散的过程里面大家都享受平安啊。得着他们得到了，那时才可以回来，其实这是非常伟大的啊！这真是正确的先天下之忧而忧，我帮你打，打的不是我的地，是你的地，这不是很伟大吗？我也不知道这些人死了多少，本来可以不要死，这是摩西给的，摩西这块地方就是你们的，他们很轻松的得到了一块地，但他们愿意去啊。约书亚特别跟他们讲，因为现在一去以后，你看四世纪的时候，他们四分五裂，约书亚不一定有能力来约束他们，但是约书亚现在就刚强壮胆，耶和华叫他刚强壮胆，他就讲，你们这两个半支派，你们一定要根据以前你们答应的跟我们一起去打。哎呀，我感谢主，主有的时候给我们很艰难啊。这两个半支派，事实上以色列所有的支派，所有的人，我没有一个有过以前在旷野的时候他们对摩西的态度，他们在旷野对摩西态度真的很不好哎，都在悖逆。所以可能就是因为你很刚强，上帝让你碰到敌人也就刚强一点，你比较弱，上帝让你碰到敌人也就弱一点。哎呦，他们对约书亚好恭敬啊， 十六节他们回答约书亚说，你所吩咐我们行的我们都必行，你所差遣我们去的我们都必去。哇，讲得好好哦，而且实际上也是这样，有点像路德讲的，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我们会很听话的。那下面当然是大家都不好意思了，我们从前在一切的事上怎样听从摩西，没有好好听，他只是说一个啊，我们一定会继续听下去了，现在必照样听从你，唯愿耶和华你的神与你同在，像与摩西同在一样。他们也希望这样，也祈求你听耶和华的，我们听你的，但是我们求耶和华与我们同在。哎，后面就说我们大家都听了约书亚的，约书亚听上帝的，耶和华不同在了。他们不知道为什么，后来耶和华说你们当中有一个人拿了不该拿的。哦，那亚干的事情，耶和华一定愿意跟你同在，我们也一定听从你。约书亚叫我想到提摩太了，保罗要死了，保罗死的那么惨，大家都离开他，他做的那些工作好像都没有什么好结果，看起来包括加拉太教会都离弃了福音，然后在亚细亚人都离开他，但主的工作不会停止的，主的道不会被捆绑的，伟大的人过去，下面还有继续，不管伟不伟大，伟大的神的工作总是继续下去，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然后这些人给约书亚很大的鼓励，无论什么人违背你的命令，不听从你所吩咐他的一切话，就必致死他。你只要刚强壮胆，你要壮胆。啊，各位，我们不知道我们还要领导多少人，也许到我们后来越来越多，我们不能领导，也不能管了。像我妈现在什么事都不管，她就管。他要吃的东西要有啊，然后以前他是一定要管钱的，现在不管钱了，什么都不管。各位，我们不管什么都不管了，越来越是老太爷也好，什么都不管了也好，我们一直到见主面之前，我们有一个要管，你要管理你的心，你的心要听上帝的，别的我们不一定能管了，你要听上帝的。你要有一个勇敢的态度，任何不听上帝的致死他，你要刚强壮胆。包括你的习惯，你的毛病，只要我们一息尚存，我们就一定要照着主的话去做，相信他。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你对你的教会，你对你的儿女何等的美好。主啊，我们感谢你，你让我们能够看到约书亚一个少年人，一个过去记录并不是很好，看不出他很会领导的人，主啊，但是你让他在这柔弱的当中能够依靠上帝，柔弱当中也得到同工弟兄姐妹的鼓励。主，我们谢谢你，世人都希望有伟人出来领导。主啊，我们也感谢主，你给我们美好的长老牧者引导我们，但是主，一代一代都要过去，只有伟大的神永远不过去。我们也会替我们的子孙有时候担心，我们在的时候他们都有的时候不听话，不在的时候会怎么样。主，让我们也能够交托，也能够相信你的道不会被捆绑，你的国是永远坚立的，我们都在这其中。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